好，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神，感谢敬拜团队给我们带上来的敬拜。我们这是新的意向，新的方向。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，也是你的生命需要意向。你的生命需要意向。那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大年初
二。哎呀，你们都知道，今天是主日，当然也是大年初二，也是大年初二，所以要给大家拜年啊，大家新年快乐。那新的一年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不要做新年计划？大家的工作上有没有做新年计划？啊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生活，你都要做计划。我听说好像最近在做年底的旅行计划啊，好像有人。我们要做计划，是的，我们要做计划。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展望，我们盼望新的一年我们有意义、有价值，不虚度年华。但是我们讲道就要讲真实的话啊！我们在面临2024年展望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妨去回顾一下2023年，好吧？2023年你的计划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必须真实的去看一看。那一年的经历呢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计划不如变化，那最后呢或许成了一个笑话啊。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这个图片哈。那2023年他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事业有成，赚够100万，告别单身，买大房子，换车，那最后呢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所以我们的计划很好，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小说，以前哈很早的时候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有一个保尔·柯察金，他说过一段话哈，他说：“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啊，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为为而羞愧。那我们会怎样呢？岁月如梭，光阴荏苒。”世态沧桑，人何以堪呢？我们看到说人间还有几回春，所以有计划很好，我们做事情要有计划啊，不预则废，预则立。但是除了计划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我们有时候不缺计划，我们缺的是什么？我们缺的是意向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意向民就放肆。这个放肆的意思呢，它的意思其实是指任意而为，随心所欲。我们想做什么我就制定一个计划，我想做这个我就做个这个的计划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向，一年过去或许留下的又是虚空。所以计划很重要，但是我们要寻求意向。我们的计划是否承接了这个意向，是否顺服遵照这个意向，这样我们的一生才有价值。否则我们现在在做2024年的计划，但是一年过去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或许我们留下的就只是什么，就像歌里唱的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最后剩下发黄的照片，一声叹息。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你的生命需要意向。你我的生命都需要意向。当然我们说到意向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人都不陌生意向这个字哈。我们一提到意向就会想到但以理、以西结，是吧？还有使徒约翰，哇，看到那样天马行空的那样晦涩难懂的东西。但是其实呢，意象不只是这个，不只是这个。我们圣经中还记载了很多，亚伯拉罕，他在夜间看见意象，神给他立约，神给他应许，是不是？摩西看见意象，神呼召他、差遣他。雅各也看到意象，神保护他、应许他。彼得、保罗都看到意象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，你的生命需要意象。我们对意象这个字我们定义一下，什么是意象？我们知道旧约、新约啊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那希伯来文里面的意象这个字呢，其实除了说看见那样一幅哇很特殊的景象以外，你看刚才那个经文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它其实还有个意思，就是漠视，就是神向人的启示。这是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。那在新约里面呢，希腊文呢 什么是异象呢？异象这个字还有个意思，就是人看见的景象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先给异象一个定义，就是神用画面感的方式向我们人启示关于我们未来的信息。好，我想这样澄清一下哈，就是神向人的启示，只不过用一种画面感的方式关于我们未来的信息。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我的生命需要异象，因为异象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指引，带来突破，带来力量。所以下面我要分享三点，我们要用圣经中的三段故事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异象。2024年，我们不能再没有异象只有计划蹉跎过去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异象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异象指引生命的方向。我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你在人生的经历中有没有曾经出现过迷茫，就仿佛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或向左或向右，或向东或向西，在某一个转折点你应该何去何从。以前冼克韦兹有本小说叫做你往何处去，你当往何处去，你站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方向，是不是需要方向？有人说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奋斗，是什么？是选择，是选择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方向。在我们2024年，你应该在那个不温不火的公司，不好不坏的工作上混下去，还是勇敢地跨出一步，走出舒适区，进入一块新的领域？你应该选择哪个学校，选择哪个专业，走哪条道路？或许我们在美国，你应该留在美国发展，还是回到中国，还是去哪里？或者你在中国的家人，他们是不是应该放下中国的一切来到美国发展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充满选择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指引，我们需要方向，否则我们就会迷茫，会迷茫。人家说男怕入错行，女怕都是姐妹回答的哈，所以这时候也需要指引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方向。我们常常迷茫的时候，一点不例外，保罗也迷茫。哦，保罗也迷茫啊！圣经上这个大圣徒保罗也很迷茫啊，他在他的宣教旅程上他也迷茫，该往哪里去？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记载。第一点，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。你看他到了这个地方，圣经记载啊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。你说他要去讲道，哇，圣灵禁止他去那里讲道。然后呢，他要往庇推尼去传道，耶稣的灵也就圣灵也不许，怎么办？他只有到了特罗亚。这个经文上看我们不太熟悉啊，所以我下面用这个地图来看。他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上来，从东边南边上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往亚细亚这个地方去呢，不能去。 OK， 好，他往北边庇推尼那边呢也不能去，怎么办？只有一路向西，是不是？中国好像有个电影叫一路向西，不是去大理啊，是去什么？去特罗亚啊。所以保罗就因为他从东边南边上来，不能北上不能南下，怎么办呢？就只有一路向西到了特罗亚。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，特罗亚是个什么位置？这是亚洲大陆的最西端了、啊。一路向西，一路向西，到了特罗亚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什么？是一片大海啊。所以我在 Google 地图上抓了这个图片，这个就是特罗亚的海边呢、啊。想象一下，当年保罗站在这个路、这个海边，看着这汪洋大海，他在想什么？他说：“有没有搞错啊？神啊，不是你呼召我出来的吗？”不是你差遣带领我来的吗？我要去亚细亚传道，你不让我去；我要去庇推尼，你又不让我去。我只有一路往西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一片大海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项羽到了乌江边吗？还是犹太人到了红海边？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说经历到这样的情况？似乎神给我们关了很多门了， 似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似乎没有去路了。这时候我们会有迷茫，你会不会疑惑？你甚至会不会抱怨？你会不会放弃？保罗走到这个地方什么意思？打道回府吧。啊，犹太人想回埃及，我们用中国的例子，就是猪八戒想回高老庄，是吧？打道回府，你会不会这样？不会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心里不甘，我们心里不甘，我们都走到这个地方了。保罗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是被圣灵感动，他是被众人差遣出来的，他定义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要让更多人通得福音的好处。但是他到了这个海边，北边不能去，南边不能去，前面没有了去路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他需要异象，所以他彻夜祷告啊，辗转反侧啊，直到他在夜间看见了异象，神的异象给他指引方向。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立刻明白了，随即就前往马其顿去，因为要向那里的人传福音。马其顿是哪里呢？同样我们看地图，你看到了亚洲大陆的最西端了，前面是一片大海。马其顿在哪里？就在海的那边，山的那边有一个马其顿，这个好像是歌词里面的哈。所以他走到了海边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去处了。神说漂洋过海去看，去到马其顿那个地方去，向他们传福音。这是方向，这是一个指引。而这一个跨越哈，保罗的这个跨越，你知道这个意味深长啊。以前他都只知道在亚洲这个地方，第一次宣教旅程他就在亚细亚这一带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这一跨越，欧洲人民有救了，跨越了亚欧的界限了。他以前保罗的眼光就是在亚细亚巴勒斯坦这一带，大树啊，他以前的家乡。但是这一跨越，我们读圣经读到后面就知道，保罗写的他关心罗马，是不是？他关心西班牙了，我们地理有点概念就知道，那都是在地中海，都是在那边欧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眼界被打开，完全的开启新的宣教的篇章。这是第一点，神给保罗的意象，给他指引生命的方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，如果你不知道你应该往哪里走，如果你站在一些路口，一些选择，你在想我是不是要打道回府，你需要神的指引，你需要神给你意象。当你觉得神为什么给我关上很多门呢？好像我看不到出路的时候，因为神要你向他寻求，他要给你一个意象，从神而来的意象，神给你指引方向，神给你打开大门。而神开的门就没有人可以关上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寻求意象，因为意象指引我们的方向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我怎样才能看到意象呢？这是一个大的话题，这需要另外一篇讲道来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借着刚才那个经文简单点到为止。你看保罗他看见这个异象，他如何看见的呢？我们有点启发哈。他看到那个马其顿的人说，你过来帮助我，保罗就立刻知道是要过去传福音。他没有想是不是要过去帮助他们支帐篷啊？保罗很会支帐篷嘛，还是说我过去教他们希腊文，因为保罗学问很好嘛？没有，因为保罗知道他一生的负担就是传福音，所以他立刻明白是要过去给他们传福音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就是心中长久的负担。第二点就是恒久的祷告，在圣灵中的祷告。保罗我相信他一定付上祷告的代价。第三点，你看随即前往马其顿去，立刻，随即，随即就是立刻的意思，就是他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当我们寻求意象的时候，神知道你是在跟他谈条件，还是你真心要仰望顺服他。好，这个点到为止啊，不是今天的主题，以后我们会专门来讲。那第一点是意象指引生命的方向，我们下面要来看第二点。你知道有时候世上不是没有路，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了路。这句话有点熟好像啊， 但是不是这样讲的哈？本来应该是说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，是吧？但我今天是反过来讲的，世上不是没有路，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了路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生命似乎到了一些没有出路的地方，似乎我们不知道开哪扇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方向不是在于地理空间上，像刚才保罗一样哈，跨越大海就好了，东南西北，有时候不是在地理空间，有时候我们生命的方向有些限制，不是来自于外在，而是于来自于我们的内心，是吧？来自于我们的内心，一些错误的想法，一些陈旧的观念，一些局限的定位，一些过时的传统，就把我们限制了，我们就认为只能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我刚才说，世上不是没有路，走的人少了就没有了路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突破。我们自己的突破是很难的，走出舒适区是很难的。但是意向，第二点，意向突破我们生命的边框，它帮我们拆毁这些瑕疵。所以新的一年2024年，我们需要突破，我们需要挪移帐篷，拓展疆界，打破牢笼，瓦解桎梏，用意象来突破我们生命的边框。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，刚才讲的是保罗，是吧？现在应该彼得出场了。彼得是主耶稣的非常有力的门徒哈，弟子，那他的服事大有能力，是不是？特别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兼顾他，哇，彼得生命完全翻转。彼得讲道一次讲道，放胆讲道，3000人信主，服事大有果效，是不是？医病赶鬼，甚至死人复活，这服事很有果效吧？但是他的服事存在一个很严重的瓶颈，他的生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限制，别人不知道，神知道了，神就要突破他。什么限制呢？就是他只对犹太人传福音，他再有果效的服事，他只限制在犹太人这个民族里面，这个群体里面，他的事工是有限制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这段经文，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哥尼流，他也敬畏神，他也想寻求神，他也想听到福音。当他来找彼得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你知道的，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就像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些祖传秘籍，是不是？传儿不传女，是不是？传内不传外啊，我们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都是不合规矩的，这不合规矩。所以彼得，你看他有这样的想法，是不是？他认为上帝只是拣选了犹太人，只是救赎犹太人，他认为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嘛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，你们这些外邦人都不洁净啊，我们来往都不大合规矩，好吧？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去说彼得太狭隘的民族主义啊，小肚鸡肠，不能这样怪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和我们一样，他都是受过教育的，是不是？他从小他的犹太人的文化，他的从小的犹太教的教育，旧约的规矩都是这个样子的嘛，所以他是好学生，他是认认真真按照犹太的律法来做的，所以这是他的过去给他形成的这个束缚，没有错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就阻碍了神的托付。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，神的心意是要让万人得救，是吧？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彼得，神知道彼得心中的这个捆绑，知道彼得的这个限制，知道他服事中的瓶颈，神要借着意象来突破他，给他意象，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突破疆界，突破他的边框。你知道一个人什么东西最顽固啊？我们哪怕移民很久了，来美国很久了，饮食习惯吃的东西是最顽固的。好，主耶稣就从彼得吃的事情上面来下手啊！你看彼得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？他在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呢，饿了，你看饿了啊。然后他知道，哎，那家人正在预备晚 不预备饭的时候，他为什么知道呢？他一定是闻到香味了哈。又祷告，又饿了，又闻到香味了，正在，所以他就魂游向外。神就有这个意象，让他看到，让他吃什么，吃什么东西呢？各种各样的东西吃。那大家知道，犹太教旧约的律法立位记里面，犹太人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，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彼得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吓死了，是吧？有没有搞错？使不得啊，是吧？你看他怎么回复的？他说使不得啊，这是不可的，这些东西我不碰的。你不要试探我，我不洁净，我不吃的。那神第二次给他说话，给他扫平道路，帮助他改变他的思想。神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，天下美善的都是神所给的，万有都是神造的，神给你的你不可当作食物。神给他，你遵守旧约没有错，但是现在神要突破你，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更新，而是实现律法，是要突破你，所以你都可以吃。彼得听不听啊？没有听啊，一年讲了三次啊。彼得也是够顽固的，不应该说是他够敬虔的，他严格按照旧约的做法去做。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过去的一些束缚，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改变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管来美国多久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如果是大陆过来，我们很多受了无神论的教育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里还有些朋友还在寻求，还在探寻，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受的无神论的教育牢牢地限制了我们的思想，是不是？就像彼得一样，一辈子受到这样的约束，那个社会文化的影响，亲属关系的影响，所以我们的思想突破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需要意象，只有意象带领我们突破。那这时候谁给他意象呢？给他三次啊，他有没有听呢？他还在疑惑，你看他还在疑惑，什么意思啊？神为什么对我说三次？我听也不对，不听也不对哈。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呢，神怎么办？神就用印证，环境的印证，神让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也看见了异象。神就给哥尼流的异象，让他说你去那个地方找彼得。所以这两个事情吻合了，印证吻合了。哇，这一下彼得他不得不降服，在这样的环境的印证下，他不得不说，哎呀，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呀。而且他特别看到圣灵都降临在那些外邦人身上的时候，哇，他真的降服了。在这个意象和印证下，他突破了，他终于知道神的心意不光是限制在他们这些犹太人身上，而是要让万人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也一样。不管我们过去的经历、过去的教育、过去的环境、文化、社会影响对我们有多么束缚，但是你只要在神手中，我们刚才诗歌唱的，旧的事已经过去，神要成就新的事情。但是神要成就新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突破，神才能够带你玩，是不是？才能够带你进入新的领域啊！你非死死的把过去的那些东西留着，神怎么带你往下一步呢？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过去的东西，神的意象要让我们更新突破。当我们觉得这个理念上，哎呀，圣经这个教导我们好难领受的时候，神会用环境来印证。当你看到你的生命的经历有失败有成功，你的种种经历，包括你周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教会不断地用见证用印证，包括今天你来到这里，这也是一个环境的印证。当这一切显现的时候，你不要像彼得，不要比彼得还顽固，好吧？你也可以降服在神的意象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对你的祝福啊，是不是？你有多大的突破，你才能承受多大的祝福嘛？因为神要祝福你，要让你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再顽固，我们就要像彼得一样，我们这一刻终于降服在神的面前，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意象突破生命的边框。刚才的第一点是意象指引生命的方向，第二点意象突破生命的边框。而彼得的这个突破，你知道刚才保罗的突破是从亚洲到了欧洲，是吧？欧洲人民有救了，他要把福音传遍地极。那彼得的这个突破呢，是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到所有人， 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就是要让福音传遍，所以神用异象要带领他们，要突破他们。弟兄姐妹，2024年开始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有哪些疆界是被我们自己固执的那些想法理念所束缚的，有哪些生命的境界是被我们那些老化的思想所限制的，有哪些我们的服侍的空间是被一些过时的传统所僵化了的，一定有的，你有我也有，我们去想，用过去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成长环境，有些事情我们或许认为只能这样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辈子我都是这样做的，上辈子也是这样做的，别人也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只能这样做了嘛。所以我才说世上不是没有路，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了路，我们自己把自己画地为牢，所以我们要突破，我们要用意向来突破。新的一年，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、职场、家庭，还是我们的教会，还是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神国的事工，新的一年我们要不要突破？我们要不要打破牢笼？要不要突破疆界？我们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完成神的托付，更好的完成神的使命，更好的实现神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托付。所以盼望我们第二点，从异象中领受神对我们的突破，让我们在2024年心无桎梏，身无樊篱，我们可以纵横行走，如鹰展翅。两点讲完了，那可能有人会问，真的，那我们怎么看见异象呢？异象这么好，我就是想看见，我怎么看见呢？我可能会不会看不见呢？神不会给我显示异象吧？因为我又不是先知，我又不是传道人，我甚至圣经都不是很熟，圣灵感动是什么意思？祷告我都不太会，我怎么看见异象？我怎么领受异象？这个好远啊！所以我要再次回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定义，什么是异象？异象就是神用画面感的启示来向我们人传递关于我们未来的信息。那简单起来就是说，神向我们人传递的信息，神向我们人的启示，只不过是关于未来的，是用画面感的方式。那我想问大家，除了我们可以有时候用神用特殊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个景象以外，神还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向我们启示他的信息啊？圣经啊，黑白纸黑字，是不是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，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可以读到。所以我要讲的第三点，第三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用异象这两个字，但是它就是神的话，是耶稣明明白白的话，耶稣用他自己的话向他的门徒展现了一幅宏伟的蓝图，给他的门徒一个终极的异象。在哪里？就是在主耶稣呼召彼得这些门徒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。主耶稣怎么呼召彼得他们的？主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于是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我们看这句话没有异象两个字，但是他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耶稣的话。他有没有向他们展现未来的景象？有没有说未来的信息？有啊，来跟从我，你们将要得人如得鱼了。这就是神在向他们展现启示关于他们未来的信息。这有没有一个画面感呢？可能对我们这些编软件的，或者说做硬件的，或者说做什么的，我们不大容易想得到这个画面。但是彼得是做什么的？他不是码农嘛，他不是做软件硬件的，他不是高科技的，他是捕鱼的嘛。对于一个渔夫而言，你跟他说得人如得鱼，他懂不懂啊？他眼前立刻浮现了一个画面嘛，是不是？他太熟悉这个了，他看到就是哇，塞得满满当当的渔网，哇，他们奋力地拉上船，哇，收获的鱼堆满了船舱，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欢笑，是不是喜悦的丰收？所以主耶稣说这一句话，就是向他们展现一个画面，一幅关于他们未来的景象，这就是异象。 我很喜欢这个圣经故事哈拍的电影版，他在呈现这一个场景的时候，他用了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个画面哈。主耶稣在船上对彼得说：“彼得，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。”这时候彼得就仰望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我们要做什么？”问得很好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就是关于未来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意向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主耶稣用深邃的眼光看向彼得，然后再抬头看向远方说：“Change the world， 我们要改变世界，我们要改变世界。”然后主耶稣和彼得站在渔船上，抬头仰望普天之下，主耶稣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福音传遍地极啊！他看见万民都来归向耶和华，他看见每一家教会都被人坐满，他看见人人都来敬拜赞美主。他看见这个咒诅的世界被翻转，看见罪恶的人类被更新。主耶稣看见的异象，我们看见了吗？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有看见耶稣看见了吗？还有什么异象比这个异象更加激励人心呢？ Change the world， 用福音改变人心。这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话向我们呈现的意象。我们只要会认字，你不见得要开天眼要看到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，你只要会认字，是不是你就看到这句话，主对你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意象，很清楚的一个意象。神要使用你得人如得鱼，神要使用你的生命改变很多灵魂，神要使用你的见证影响这个社区，神要使用你带人来把教会做满，就像渔网塞满了鱼堆满了仓一样。因为这句话神不光是给彼得说的，神是对我们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说的，他也不只是给我们这些传道人说的，是给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。主说他要让福音传遍天下，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彼得办得到吗？他就只活了几十年而已嘛，他办不到嘛，所以只靠他这十二个门徒做不到的，是要靠我们每一个做主门徒的。所以我们说传道人哈，好像在这里只有我是传道人啊，曾牧师是传道人，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做全职传道人你才是传道人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只要你是一个主的门徒，其实你就是传道人。为什么？传道人，传道人就是传扬真道的人嘛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我们只要是被神拣选的族类，是金真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就要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你不见得要来做一个全职传道人，做宣教士，但是你只要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的子民，你是主的门徒，你就有责任要去宣扬，这就是神给你的使命，给你的意向。你或许是医生，是老板，是工程师，或者你没有工作，不重要，这些身份在神面前不重要，因为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主的门徒，你是神的儿女，这个意向就是给你的。最后我想有一部电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战争房间 War Room， 很好的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里面呢，有一个主人公是这个老太太，啊，这个老太太她不是传道人，不是牧师，她也不是宣教士，她就是一个退了休的老太太，但是她是一个充满异象的主的门徒，所以神要使用她。她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呢，她就借着她要家要卖房子，她就认识了这个房产中介、房产经纪。那这个经济这个姐妹呢，正过着一个不温不火的基督徒的这样的生活，那她的家庭呢正在面临征战，她和她的先生发生了很多冲突，正在家庭面临破碎的风险，她的女儿也深受其害。但是这个老太太，她不是大老板，她不是知名的学者，她不是什么样的专家 AI 的专家， 他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有主的意向的门徒，他就向这个姐妹分享神的话语，陪他一起祷告，借着他翻转这个家庭，再借着这个家庭祝福这个社区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他领受了这个意向。这个意向我们盼望神也让我们知道，这也是我们的意向。主的门徒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。那么新的一年，神要如何使用我们？神要如何使用你？神要如何指引你的方向？如何突破你的生命？如何使用你去带人来得人如得鱼？神要如何使用我们教会？神要如何的更新、突破、指引方向，让我们在新的世代能够更好的完成神的托付？我们都需要意向，我们要好好的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意向。在电影中，这个老太太有一段祷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，YouTube 上可以搜到。在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她有一段祷告。你知道这个老太太走路都颤颤巍巍的，但是她的祷告何其有力量！她是一个 powerful 的祷告，因为她有从神来的意向。所以我想，第三点，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，意向指引方向；第二点，意向突破我们的边框；第三点，意向会激励我们生命的力量。你知道，在人的一生的过程中，我们难免有时候会灰心丧气，会软弱无力，因为我们会有高山，会有低谷，我们会有迷茫，会有挫折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生的意向，我们有这样终极的意向，我们就会再爬起来，我们就会再发酸的腿再挺起来，我们有从意向而来生命的力量。所以这是我分享的三点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意向，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意向，我们的服侍需要意向。意向指引生命的方向，意向突破生命的边框，意向激励生命的力量。2024年，我想我们都不缺计划，计划很好，重要，我们需要做计划，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意向。我们要来寻求和领受生命的意向，然后再用计划去实现，去完成。我们有很多想法，或许最后可能会变成虚空。再回到刚才保尔·柯察金所讲的，他说，当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以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碌碌无为而羞耻。保尔·柯察金接着说，他说，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过圣经以后，还有什么比传福音让人脱离罪恶更能够让人得解放呢？还有什么事业比能够让人类从黑暗中得拯救，从压制中得自由更壮丽的事业呢？保罗说，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最壮丽的事业。所以当他最后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他看见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真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。盼望2024年，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今天你复活的主日，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。你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虚空，不是消亡，不是没有任何意义，如火花，如火柴，如灰尘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的生命是你创造奇妙可畏的，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你何等美好的旨意。你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，不光是随着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的去制定计划，而是要从神那里领受意向，因为神，这是你对我们的祝福。你要指引我们方向，你要实现我们的突破，你要激励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一生为主而活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你这样的丰富的祝福我们，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，引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起立。